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你是教会的主，你是那位的元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连在元首当中的成员，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权柄以及教会的职责，让我们今天好好当你所建立地上面的教会。神使用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让我们清楚真理又遵从真理。为到时施，为到主教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让他们都从小认识他们都是神家里面的成员，同样他们都是教会，让他们在生命当中一样坚守这个真道，亦都跟随这一位独一的救主，亦都是教会的主，他们生命的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请你打开讲道的那一栏，敬拜的那一栏，我们在讲道里面的大纲可以在那里找到，亦都盼望你跟住你，如果你有带的这个39条的里面，特别我们来到第20条，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第20条，超过一半了。索本寻源，教会的权责，来到英格兰教会39条的里面的第20条，讲到关于教会的权柄和责任。我们读到以下的说话，我读给大家听。教会有权柄设立礼仪，并有议决信仰争辩的权柄，但是教会不可设立与圣经相反的礼仪，也不可讲解一处经文的意义而与其他经文相违，所以教会须是圣经的见证者和保守者。然而他所颁布的，既不当与圣经相反，也不当强迫人相信圣经以外的任何教义为得救所必须的。这段说话话长不长，话短不短，但是很清楚就刻画到当时在16世纪的时候，英格兰的教会承认圣公会的组成的时候，当时我们坚决认信确认教会里面的权责。在家书里面的讲道大纲，第一个这个早上希望和你分享的重点，是关于究竟耶稣基督给了什么的责任，给了什么的职权给今日在地上面的教会。如果你留意在二十条的里面，一开始提到两方面的权责。第一，教会地上面的教会有权设定敬拜的礼仪。第二，教会有权责就在信仰分歧的时候要作出议决。当信仰有分歧的时候，即是说有不同的人对信仰的内容教义有不同的体会，包括道德伦理上面的教导。换言之，耶稣基督给教会的权责是敬拜和教导两方面。看一看，今天地上面的教会有两个的权责，一方面是设定敬拜的礼仪，第二方面就是为到信仰教义作分歧的时候作出议决。第一，教会有权并有责任去设定敬拜的礼仪。今天在英格兰教会或者在之后圣公会的体制的里面，一直以来都有一部的公讨书是公众崇拜、公共一起崇拜的时候一个敬拜的一个的礼文、一个的指标。在公讨书的里面， 事實上由16世紀開始，或者是16、17世紀的時候，一路到上個世紀的中期，聖公會的信徒他們的敬拜、他們的禮儀都是相當的劃一的，或者這樣說相當的統一的。因為在不同的地方都好，直至到上個世紀的中葉，如果你是英格蘭教會的信徒，或者是以聖公會的形式崇拜的人，你就會或多或少是根據這個由1662年開始所確定的公討書 Book of Common Prayer， 或者是一些在每一個地方一些些微的修改，但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崇拜禮文，你是按著這個的方式、這個的方法崇拜。第一行有兩個位，直至到幾時這個的情況改變呢？直至到幾時這個情況改變呢？來到上個世紀二十世紀的60、70年代開始，聖公會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省、教區就開始對他崇拜裡面的公討禮文作出很大篇幅的修改，甚至准許在他們崇拜當中是可以用其他叫做替代式的敬拜禮儀 Alternative Services。 那你說是不是不好呢，牧師？如果你看回這個39條裡面第20條所講到教會、地方教會、上帝主耶穌基督所賜的權責的時候，這個並不是不好的，這個並不是不好的，沒錯，是沒有了那種劃一的特性，但是這個的而且確我們需要承認，在聖公會的信仰當中，這個並沒有違反到教會被賜予的職責。聖公會很長時間在它敬拜的形式裡面，其實已經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崇拜的形式 form， 崇拜的形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里面有相当大分别的表达。不过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敬拜里面所反映出来信仰的内涵，就一定要是在原初这个公讨书所表达的信仰的里面，不可以离开。我再讲多一次，信仰的敬拜的形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今日你去非洲的圣公会，今日你去澳洲的圣公会，今日你去东南亚的圣公会、北美的圣公会、香港的圣公会，你会发觉并不是你所想象一种划一敬拜的形式，形式可以不同，但是圣公会很强调的就是大前提必须要是当中敬拜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内涵是必须要一致，而且亦都是按住原本圣公会这个公讨书的内容。所以39条来到第20条关于礼仪、关于敬拜的问题，就逼你要去问。问什么呢？不是去问我们敬拜的形式是不是好像我们以前熟悉的这样，来到决定这个是不是圣公会的教会。真正的问题是问我们今天敬拜的内涵是不是反映着39条里面，特别是20条里面所讲到的，是不是反映着我们所信39条信纲里面的信仰。知不知道我讲什么？清楚了，不要再问我了。我再讲多次，真正要问的不是那个敬拜的形式是不是好像我们以前敬拜熟悉的那种方法，就算你是一样，但是你可能反映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仰。 而是去问我们敬拜的内涵，表达出来我们信的上帝是哪一位，是不是就是39条里面所形容的上帝。这个更加紧要，这个是第一教会的权责，教会有权并设立礼仪。第二，教会有权定在信仰分歧的时候要作出决定，要作出意决。提到信仰的内涵一定要在敬拜当中得到保存，那这个就来到我们这个第二个的权责，教会有权在信仰分歧的时候要作出决定。回到历史里面，我们也都发觉在英格兰教会或者之后的圣公宗的里面，在教义上面其实一直到近代之前都是相当的统一的，在信仰的角度来讲，在教义上面来讲是相当统一。为什么统一？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历史里面的圣公会它有信仰的法规。什么是信仰的法规？我们都讲过了，39条里面特别提到，第一，圣经是信仰的准绳，是不是？记不记得？所以旧约圣经、新约的圣经是信仰的法规。第二，我们三个的信经，记不记得哪三个？使徒信经、尼根亚信经，还有那个大家都不背的亦都唔识嘅阿他拿修叫做得救经，呢三个信经系信仰嘅法规。唔单止咁样，喺圣公中嘅崇拜里边，喺我哋嘅信徒教会生活嘅当中，我哋有呢一个39条嘅信仰纲要，再加上另外有当时嘅主教为咗系作为一个解释，作为一个补充39条嘅内容，有讲道集。讲道集亦都有呢一本1662年版本的公土书，亦都好清楚的是怎样按立主教牧者会理的礼仪。所以这一切就是圣公会的法规。所以在这个底下，圣公会的信仰在教义上面其实到近代之前是非常的划一的，统一的。但是到在17、18世纪的时间，这个信仰就开始有一些的 compromise， 我不知道怎样翻译，有一些的打击，有一些受到一个的打击。当时欧洲的社会有启蒙的运动，亦都有在圣公会教会里面的我们叫做高派的教会 Anglo Catholic 的 movement，这个是倾斜向罗马天主教的教会的一种的思想，在19世纪的里面，在20的世纪里面开始一路的盛行，在圣公会的教义的当中，在教义上面那种的团结就受到很严峻的打击。来到今日，你在北美的圣公会里面，你在欧洲地区的圣公会里面，面对在社会里面那种相对的主义，就是说你又啱，我又啱，没有人不啱，个个都啱晒，总之你说人不啱你就不啱，这种叫做世俗当中的相对主义，圣公中的教会对39条那种对教义上面的认信，到今时今日在这些地方就可以说荡然无存了，荡然无存了。不过我们知道教会在历史里面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特别在教义上面的冲击其实一点都不是新事啊。我们熟悉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第一个世纪，我们刚才所读的，我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5章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如果要信耶稣，究竟他需不需要行旧约，行犹太人的律法礼仪，他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他才可以成为基督徒。换句话说，究竟信耶稣够不够呢？是不是信耶稣以外还要加上某一些东西呢？所以当时的保罗就跟他的同伴一起去到耶路撒冷，就跟当时教会的使徒开了第一次我们说这个叫大公会议， 教会的大公会议，讨论的结果就说不需要，耶稣基督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事实上再加任何东西你讲多了，你错了。这个是第一世纪，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之前我讲39条我们都讨论过，记不记得这个教会的领袖叫做阿流 Arius、啊、你记不记得我说、就是、你不喜欢他都不需要叫他做阿流的，是不是Arius 这个人特别提出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三一上帝的一位，他最多是极其量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第一个，耶稣基督的神圣，圣子的神圣在这个讨论当中被质疑。第五世纪另外一个的争论 Pelagius 柏拉斗讨论到的是关于自由意志拣选预定的问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那时候讲到说牧师的头都大了，这个不是容易讨论的题目，预定的题目，拣选的题目，第五个世纪里面已经发生过，教会里面已经讨论过。跟着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运动里面，特别是针对究竟教会的传统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人是靠着什么得救的呢？是唯靠信心藉着，或者这么说，唯靠恩典藉着人的信心人就可以得救，还是还要加上其他东西？来到上一个世纪或者是这个世纪的初的时候，特别在圣公中里面，在很多其他的教会都相类似，亦都陆续发生的，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是吗？究竟婚姻是一男一女啊，是亚当夏娃，是 Adam and Steve 还是 Adam and Eve 呢？是吗？究竟是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呢？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呢？一个男人一只狗啊？还是什么呢？婚姻究竟是什么呢？教会应该祝福什么的婚姻呢？什么的关系呢？教会应不应该祝福同性的、这个的关系呢？我们知道教会有这样的责任，在信仰有争辩的时候要作出议决。我们知道当在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资料去找寻这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教会是必须要在众多不同的解释的里面，特别在已经有很多错谬的解释冒起来之前，教会必须要正视问题。教会不可以缩埋说我看你不到，教会不可以自圆其说告诉自己的教友、哎、其实不关事的，我们不做就 OK 了。教会必须要正确宣认真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教会必须要尽他的职分，讲明信仰的真理。我们不是一班没有立场什么都 OK 的人，耶稣基督的而且确已经讲了他的说话，圣经是上帝的说话，我们别无选择。教会不可以忘记这个的本分和责任，任由一些错误的教义不断的发酵，好像你整面包那样，越发越大，越发越胀，甚至扭曲，甚至遮盖了圣经的真理，引致教会被误导，引致教会分裂而不出声。不可以，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责，就是议决信仰争辩的时候要作出决定。或者到这里你开始明白， 我都记得在我们开始这个索本寻源一起去看三十九条的里面，我都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留意为什么在你过去信徒的生命里面没什么人提过圣经中有三十九条呢？是不是？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或者我知道都没有人解过给我听，或者我信耶稣都没有人告诉我看都没看过，为什么呢？或者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今天就是在很多不同地方的圣经中的教会不读亦不想读三十九条。教会需要就信仰的分歧作出议决，这个是几黑人憎的事，是不是？几不讨好的事，是不是？你是哪个啊？我为什么要听你说？你说就是了，你着件袍戴个圈那就说是有权柄了，你凭什么啊？又有甚者，如果你看自己比圣经，你觉得自己比圣经更加清楚上帝的心意，如果你看自己高于上帝说话的权威，如果你看自己是远比圣经的启示更清楚明白上帝想点的话，你当然不会选择将自己伏在好像二十条的里面所讲伏在圣经之下，而不去设立那些跟圣经相违的礼仪，是不是？不过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北美的圣公会的当中，就是教会争论的所在，正正就是这件事。我说要教会祝福这个圣经不能够祝福的关系，我说要教会设立这样的礼仪，严格来讲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你的看法比圣经更重要，因为你的觉得比上帝的说话更重要。这个不是人权，甚至不是所谓同性平权的问题，这个是圣公会的信徒究竟愿不愿意服在圣经的权威底下，不去设立那些与圣经相违的礼仪。正因为不得，所以三十九条诸如此类这种的信纲，哦，历史文献啫，参考一下啫，以前曾经有用，是我们信仰的拐杖或者学行车，现在不用了，我们大个了，我们懂事了，我们更清楚了，我们比上帝的说话更清楚上帝的心意，所以不用了，用什么看啫，讲来做什么啫，就是大家尴尬。教会需要服在圣经的说话当中，不去设立与圣经相违的崇拜礼仪、祝福的礼仪，是不是？讲笑，我最大，你走开。第二样，教会所不能够做的是什么？二十条继续读，你读到的话，红色那里说，但是教会不可设立与圣经相反的礼仪，也不可讲解一处经文的意思是与其他经文相违。与其他经文相违意思即是什么？即是说你解释某一段的经文，那个的结论明显地和圣经里面其他的说话是相反的，那代表什么？不是圣经有错，是你解错，明白吗？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你不可以解释某一处的经文明显地和圣经其他的经文的意思是相反的，你不可以这样讲，亦不可以这样教导。当我想到怎样去解释这个原则，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想到很多、一些现代一些很明显错误的例子。其中一个可能、早排大家在香港各大传媒都听过、这个称之为2014年最多未信主的朋友所听过的那段讲道录音、不过当我继续想的时候呢，我就想一下，我不希望其他人以为我对香港圣公会有偏见，想踩多两脚，所以我不讲这个。你喜欢的你自己回去听回那段录音。我想看另外一个少些人知的例子，我想看另外一个少些人知的例子，讲明二十九条这个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当你错误或者你 你将佢摆埋一边嘅时候，可以引起一个乜嘢嘅灾难。2015年5月，我第一次接触到呢一个人所写嘅一篇嘅讲章。呢个人系边个呢？2013年5月，我冇先知恩赐喺呢方面，我好相信2015年都会有啲咁嘅讲章。2013年5月我第一次接触呢个讲章。呢一个人是美国一个大的宗派最高的属灵领袖，不是小嘢的。他去到委内瑞拉教会崇拜探访的时候，他讲这一篇道。讲道的内容讲什么呢？讲道内容提到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有关一个被鬼附着的一个女子，保罗怎样赶走那个污鬼。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大家听。后来我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或者亦做仆人，就迎面迎着面来，他被巫鬼，原文的翻译是灵，被灵体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大得财利。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就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或者奴仆，是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灵或者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灵或者鬼当时就出来了。这段经文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人讲的篇道。这个人怎么讲呢？他说保罗为什么会厌烦这个女子所讲的说话，到了一个地步他要将他身上的灵赶出呢？他就说因为这个人不断烦他，烦扰他，话给其他人听，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是保罗和他同伴都承认的一个身份，就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是吧？全港得救的要道。其实这个女人很啱的，其实这个女人没错的，她只不过讲出保罗和他福音同伴一个自己都承认的身份。但是为什么保罗厌烦呢？哦，可能因为他将保罗在当时摆上台，所以保罗的回应就很错了。他有什么权可以剥夺这个女人的属灵恩赐和洞察力呢？这个女人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洞察力，看到她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传说得救的道，你为什么要赶走她身上的灵呢？甚至这个讲道的人继续说，保罗为什么不可以接纳这个在这个女人身上那个 beautiful 美丽和 holy 神圣的灵，而要毁灭它呢？我不是讲笑的，这个是教会一个大宗派里面最高领导人讲的。保罗为什么要剥夺这个人的恩赐和洞察力？保罗为什么不能够接纳这个女子那种美丽和神圣的行动而要毁灭她呢？正因为这样，所以她收监了。意思就是说神要惩罚她，神要惩罚保罗，你明白吗？所以就将保罗收监。为什么？因为他拒绝承认这个女人有神的本性和他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听到不妥的，我很害怕现在突然之间，因为我害怕你们在那里岌头是什么意思，保罗也很错，应该上帝应该惩罚他。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讲道的人这样讲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就是在圣经你读到的保罗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要剥削其他人属灵恩赐和洞察力？是不是那个不能够接纳对方有一个美丽神圣的举动而要立心毁灭他，所以上帝要管教他，惩罚他，要抌他坐监？保罗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如果圣经只有《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这一处地方介绍一个人叫保罗的话，或者你会有这样的想象、幻想。但是如果你留意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解释明显是错的。因为这样的解释 看这一段的经文，明显地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有关使徒保罗的这个人物的记述是相反的，明白我意思吗？记不记得我们上年我们看过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记不记得有这一段的圣经？保罗自己亲自的说话，有的全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等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等人全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我们一起读，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看见的是保罗的什么？他的宽大，是不是？甚至当时有些人跟他 是真心的，是真心去传福音的，他说 这些人当然好，但是那些是对看保罗是一个假想敌，无端端以为是他竞争的对手，是为了竞争而去搏命去传福音的，是叫他难堪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就要整死你了，是不是？我就要消灭你心里面的圣灵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说那五个字是什么？这有何妨呢？什么你的保罗是心胸这么狭窄的吗？我的保罗原来是一个很胸宽阔的一个人来的，明白我意思吗？保罗可以说既是假意或是真心，总之耶稣基督的道被传开，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另外一处我们读到这个这样的经文，那你怎样解释使徒行传？保罗为什么要将那个女子身上的灵赶出呢？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所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宽大的心胸，甚至有人传道的动机是出于纷争嫉妒的心态，保罗仍然说这有何妨，基督究竟被传开。但是同一时间加拉太书保罗又讲到差不多好像完全相反的说话，突然之间好像就很紧张很狭窄这样。加拉太书第二章四至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哇！突然之间保罗就咩啊？一刻都唔俾人咯，一啲位都唔俾人摄咯，好似睇得好紧，好似胸襟好窄，眼光好窄，胸襟好窄一样咯。咁系乜嘢嘅意思？如果我哋将呢几段嘅经文一齐睇嘅时候，保罗你就会发现唔系剥夺呢一个被灵所附的人的恩赐和洞察力，保罗亦都不是不能够接纳一些美丽神圣的举动，不抵得所以要毁灭他，不是，是因为这个女人不是真正帮助传福音的工作，是因为这个女人是透过指出保罗是上帝使者的身份，尝试误导其他人，保罗和我是一党的，是一个 party 的，我们识的，所以你信我啦，不过你信我呢你就要俾银嘅，係咪？因为我要返去交差，我老细要透过我嘅说话嚟到得财利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话嗰啲涉石人啊，即係话哇保罗呢、這个同西拉呢啲咁样全福音有热切嘅人全讲上帝嘅道，佢就涉埋去啦。喂，我哋係 friend 嚟㗎，我哋係 team 嚟㗎，所以你听我讲啦，你俾嘢我啦，咁佢咪得门利囉。所以当时呢个女人大声称呼佢话，嘩，至高上帝嘅儿子呀，全讲上帝嘅真理呀，呢个人系咪真心全讲上帝嘅说话呢？如果系真心嘅话，甚至系为咗增敬嘅话，保罗都可以话这有何妨呢？不过唔系，这个人传的是假的道理，是引致人去顺从一个另外的福音，所以保罗的心态就是一点都不可以退让， 所以保罗要将佢身上嘅灵冇翻译错噶，灵的而且确可以翻译做鬼，可以翻译做乌鬼，喺上文下理里边将呢只乌鬼赶出嚟，明我意思嗬？不过我想你睇到嘅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头先所讲，亦都系二十条里边所讲嘅，教会唔可以将一个对某一段经文嘅解释。那个的解释明显上是跟其他经文的解释是相违背，这个是基本的解经原则，这个你不用入神学院求其找本怎样读圣经的第一个原则你就已经读到了。哇，这个是某个教会大宗派最高领导人去探访时候所讲的一篇讲章，你说得不得人惊？第三，教会有啲咩嘢系唔可以做嘅？教会喺第二十条里面有第三样嘢，唔可以相信圣经以外嘅救恩道理。其实呢个我哋之前喺第六条嘅时候讲到关于圣经，我哋已经讲过。第六条里面讲到乜嘢？圣经已经包含我们所需一切得救的要道，所以凡未记于圣经、未为圣经证实的，都不需要视为需要相信的信条，或者是赖以得救的要道。在上帝的说话当中，任何尝试做手脚，任何尝试加一点啦，又或者减一点啦，都是毫无需要，亦都不是教会有权所做的事。要听清楚，不是任何一个教会甚至是什么最高领导人他有权去做的事。那你说教会不应该做的，按住圣经我们知道了，那教会按住圣经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来到今天讲到第三个要点，第三个要点，三十九条里面第二十条特别提到教会有两个身份。第一，教会是圣经的见证者，教会是圣经的见证者 witness 见证者。第二，教会是圣经的保护或者是保存者 keeper witness and keeper。 第一，我们先讲教会是圣经的见证者，按住圣经教会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二十条讲到教会是圣经的见证者，你要记住几时教会有权定做他要做的事，只是当他愿意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他才有权定。任何一个不愿意先服在耶稣基督上帝的说话的权柄底下的组织，都没有任何的权定是上帝赐的。教会只有愿意自愿服在基督耶稣权柄底下，他才有上帝所赐的权柄。如果今天的教会不愿意服在主耶稣基督和圣经的命令的时候，他亦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可信性 credibility。教会亦失去佢嘅可信性，亦都失去咗自己被上帝差派去到世界嘅嗰种嘅诚信。我点解仲要听你呢？连差你嗰个你都唔听咯。你有冇谂过见证者系做啲咩噶？如果话到教会系圣经嘅见证者系咩意思？或者我哋可以咁讲，如果我哋认信 confess。如果我们的认信是讲明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认信的时候讲明信的是什么东西，见证是什么呢？见证就是因我们所信的，我们选择怎样去行动，这个就是见证。如果认信是讲明我们信的什么东西，见证 witness 就是因我们所信的，我们怎样去行，这个就是你的见证。见证是将信仰和你的行动连在一起，信仰将你所信的是什么和你所做的什么连在一起。认信说我相信这个是真理，见证说我将这个我所信的实行过，是真是真理。懂不懂得听？ 认信是说我信这个是真理，见证说这个我所信的我做过的而且确是真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至到第八节有以下的说话，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至八节经文这么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不要将为主作见证的这件事当作羞耻。譬如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爱，是不是这个我们所相信的？约翰一书几次重复所讲，上帝就是爱，上帝亦都爱我哋，亦都命令我哋彼此相爱。冇错，呢个系我哋信嘅，但系呢个请问系咪我哋见证紧嘅？系咪我哋见证紧嘅？于是乎，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至到十九节就有呢个嘅提醒，我哋一齐读：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见证上帝是爱这个真理的就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说我们相爱，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彼此相爱。只有在行为和真诚的当中彼此相爱，我们才是真正的做着圣经的见证人，明白吗？今天的教会的任务所必须做的就是教会是圣经的见证者 witness。 教会谁是教会？周浩谁是教会？周哥谁是教会？哪里是教会？你和我是教会，人是教会，不是个建筑物。你怎样叫个红毛泥石屎彼此相爱呢？是不是你可以叫的，不过他不会睬你的，是不是？上帝给教会的命令作为圣经的见证者，起码一样我们知道的，如果上帝是爱，如果上帝爱我们，如果上帝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作为圣经的见证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来到见证上帝说话的真实。第二，也是今天最后一个的主题，教会所必须要做的，教会是圣经的保存或者保守者 keeper。 教会不是圣经的控制者，明我意思吗？这段东西我喜欢，那段东西我不 like，这段东西我看，那段东西其实不是有什么意思的，这段东西我守，那段东西不用理的。不是，教会不是圣经的控制者，二十九条说到教会是圣经的保存者或者是保卫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我们上个礼拜的金句我们再读一次，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要读清楚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不是讲紧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啊，是讲紧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你怕不怕啊？怕的，那个怕的意思是任重道远，所以不能怎么说啊，辜负所托啊。是不是叫辜负所托？你知道我意思啦，你明白吗？因为这个责任实在太重要，原来永生神的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哇，你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啊？当然这个根基柱石可以翻译做支撑物或者是栋梁，但是那个意思是同一的，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是说你比教会比上帝的真理更加重要，而是讲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有维护基督福音真理的责任，是那个支撑，是那个保护它不会冧下来的那个的责任。我们需要慎防错误道理的入侵。如果教会不好好地尽忠这个职守，受损的事实上你想清楚，不是上帝真理的本身，上帝真理已经讲了，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又好，你听又好，你不听都好，上帝的真理已经讲明，上帝真理不会受损。受损的是什么？是他的教会，是你和我，是那些未曾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是这样，你和我需要怎么做？不要只是说、哦、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哦、就是牧师就是主教，就是那些我们选他出来的、啊、他来带领教会，或者是教会的 council， 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教会的资深的信徒。不是，保罗在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去到利比亚地方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这一件的事情，似乎可以成为你和我的一个的好好学习的一个提醒。《使徒行传》第17章第10至到11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为到上帝的家把关的人，不是只是台上面这个穿黑白袍的人，是所有的信徒。如果你今日不去熟悉明白上帝的说话，你不去天天查考圣经的时间，你怎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呢？或者你今日觉得那个道是不是，可能是因为你的生命有问题，不是上帝的说话。可能你觉得今日的道是，仍然是因为你的生命有问题，所以你听错，这个不是上帝的说话。除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上帝的真理，用心去查考圣经，没有第二个方法。上帝的教会，永生上帝的家，就是真理的什么柱石和根基，这个是不能推却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或者完结之前做总结，都给我卖下广告，听日我们周一研经复课了、我们休息了 六个礼拜了，差不多八月的时间，九月开头。所以我鼓励你不要错失这些机会，或者你在教会里面你其他的参与都好，你有很多这些机会、你有崇拜的时间，你有其他聚会的时间，但是不要错失在教会里面群体一起读圣经的查考圣经的机会，这个是 你的责任、啊。对不住，我好像讲得、好像监你们去参加某一些聚会这样。这个是你的责任，因为的而且个教会已经承担了这个要去保护上帝真理的道的责任。比利亚的信徒比帖撒罗尼加的信徒更好、这个经文说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邀请你明晚7点半在社区中心，我们再一次打开约翰福音，一起看，一起分享，一起查考这道是与不是。完结之前我想再提，没错，地上面不同地方的教会确实有不同的需要，亦都没有这样的必要要在行为表现上面完全的划一，上帝没有这样 的要求。每个教会的而且确有自由去决定怎样运作，怎样敬拜，怎样解释圣经，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教会不是完全一个独立的自我的一个个体， 我们必须要依靠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服从在上帝的真理底下。在这个这样的前提底下，教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教会就是没有那个可以违背圣经而行的自由，教会没有那个可以扭曲某一段的圣经和其他的经文相违的自由，教会是被给予作为上帝说话的见证者和保存者，教会绝对不可以将自己放在上帝的圣经神真理之上。完结之前，让我们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很容易记得，一二三，以弗所书就是这段关于教会的经文，让我们作为一个的总结。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给教会的责任是严肃的，我们亦都不敢怠慢。神啊，我们不敢辜负你所托付我们的，帮助我们清楚你已经给了教会的权责，亦都给我们看清楚教会所没有的那个的权柄，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必须要服在耶稣基督上帝真理的底下，我们才可以有你所赐的任何的权柄。神啊，帮助我们成为上帝圣言真理的见证人，不是只是言语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帮助我们今天成为真理的保存保护者，让这个永生上帝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支撑的栋梁。神啊，这个是每一个信徒责无旁贷的事，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持守这个三十九条里面所留低给我们一个美好亦都是严肃的使命，让我们一生，让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偏离，让我们同心坚信，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